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们东吴宏观早班车的第64期啊。然后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呢，是针对光纤光缆啊，也是我们大国重器系列报告的第2期。那今年以来呢，可以看到在这个全球供应链重构，然后国家算力互联互通需求以及啊东输西散等国家战略的一个深入推进的一个背景下呢，啊光纤光缆的行业啊以及它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啊，其实都啊得到了整个市场的一个认可。那光纤光缆呢，也成为了这个啊决定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数字主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资源。那我们认为呢，它算是啊算力时代的一个大国重器。那我们的汇报呢，主要分为3个部分啊。第一个是呢，是介绍我国光纤光缆在全球的一个领先地位啊。第二个呢，是啊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进一步的推动我们国家光纤光缆的一个发展。那第三个呢，是啊讲一下我国光纤光缆可能目前存在的一些风险和挑战啊。首先呢啊，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啊国家光纤光缆的一个发展现状，那主要还是从这个出口、技术以及生产层面3个维度。啊，首先呢，第一个在啊出口层面呢，啊，2018年以前呢，其实美国一直是这个光纤光缆的第一大出口国。那2018年呢，我国是首次超越了美国，啊，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一个光纤光缆出口国。那并且呢，在近几年，啊，我国占全球出口的份额是保持一个平稳抬升的一个趋势。那2024年呢，啊，我国光纤光缆的出口额录得了30.1亿美元，那占到全球光纤光缆出口总额的24.8%，那是连续7年呢占据啊全球光缆的第一个位置，也是啊连续7年出口份额都超过了20%。那2025年呢，我国光纤光缆的出口金额是啊进一步的增长到了啊43.2亿美元，较美国的出口份额优势呢进一步的扩大。那对于这个全球光纤光缆的供应的重要性呢，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啊，那从我们国家啊光纤光缆的出口结构来看呢，美国啊一直是我们国家光纤光缆的一个主要的出口目的地。那2025年呢，对美光纤光缆出口啊占到了我们整体光纤光缆出口比重的21.8%。那此外呢，我们国家啊对东盟、非洲和拉美这些新兴国家的出口的光纤光缆的份额也相对较高啊，也反映出了这个新兴市场国家啊工业化进程对于光纤光缆的一个高额的需求。啊，那从这些国家一个进口的维度，我们可以看到啊，2024年呢，东盟、非洲和拉美地区啊，从我们国家进口光纤光缆的比重都超过了50%。那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啊，全球其实啊主要的经济体对我们国家的光纤光缆还是有一个比较高的啊依赖度。那如果我们进一步去较到啊技术含量更高的一个光纤领域的话，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啊光纤领域出口的这个地位呢，也在加速提升。那2020年呢，我国占啊全球光纤光缆出口的份额只有14.5%。那2024年呢，我们国家啊光纤出口的份额已经增长到了26.9%，那仅用了4年的时间呢，就啊几乎实现了一个份额的翻倍。那以上是一个出口层面啊。第二个呢，从这个技术层面呢啊，我们国家目前在这个技术门槛极高的这个光纤预制棒领域呢，已经基本实现了这个自主可控啊。同时在空心光纤和海底光纤这个新一代的光纤光缆技术领域呢，其实已经实现了一个啊大规模的落地应用。那在全球相关领域的话语权也是在不断的增强啊。那首先呢，在这个光纤预制棒方面呢啊，我们如果拆解光纤产业链来看的话啊，光纤预制棒其实占到光纤产业链的70%的利润，是直接决定了这个光纤制造的一个利润水平。那2025年呢，这个长飞光纤啊成功的研制出了这个光纤预制棒，那使得我国开始逐步的摆脱了对于这个光纤预制棒的一个进口依赖。那同样呢，在2021年啊，长飞光纤成为了当时全球唯一掌握啊 PCVD 啊 VAD 和 OVD 3大主流预制啊棒制备工艺的一个企业。啊，这个是啊在技术层面。那更为重要的是呢，这个全球光纤预制棒领域呢，目前存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供给缺口啊。那四氯化锗呢，作为这个啊光纤预制棒的一个核心原料之一呢，它的生产其实啊比较依赖我国这个锗金属的一个出口。那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一个数据，那2021年全球的锗矿产量是140吨，那其中我国的占比是达到了68%。那在2023年以来呢，我国开始对这个啊锗金属进行一个出口管制，那一定程度上使得海外的光纤预制棒产能是扩张受到了限制，那进一步是凸显了我国这个啊在光纤预制棒的一个比较优势。 那在空心光线和多芯光线这些特种的光线领域呢，其实我国也实现了一个技术方面的突破。那随着这个 AI 对于这个高速高容量传输需求的一个提升呢，其实传统的实心光线已经难以满足相关的一个商业需求。那因此呢，空心光线成为了目前光纤领域发展的一个核心方向之一。那在落地应用方面呢，这个2025年7月中国移动在广东开通了首条反谐振空心光线的一个商用路线，那实现了我国自主研发具备完成自主产权的一个反谐振空心光线从技术原型到这个实际应用的一个跨越。那这个是空心光线领域。那在一系列我们可以看到光纤光缆技术一个突破之下呢，我们国家在全球光纤光缆的话语权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正来越来越多的参与到这个相关一个通信标准的定制工作，那这使得我国光纤光缆的国际影响力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提升这个是我们整个从第二个层面技术层面来看。那第三个层面，我们从产能层面来看的话根据 CRU 的一个统计数据，那2025年全球的光纤出货量是6.62亿新公里，那是其中我国呢出货量达到了3.72亿新公里，占到全球的比重的56.3%可以看到我国是占到了全球超过半数的光纤产能。这种巨大的产能规模优势呢，使得我国在全球光纤光缆的市场定价技术迭代以及抗风险能力都处于一个相对领先的地位。从企业层面来看的话2023年全球光通信最具竞争力的10家企业中呢，我们国家是有4家企业跻身前五同时呢，这4家企业已经合计占到了全球光纤光缆市场份额的47.4%也展现出了我们国家一个强劲的一个市场竞争力这个是产能层面。那第二个大部分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要进一步的推动这个光纤光缆的一个发展。那首先呢，第一个层面就肯定是经济层面。那随着这个人工智能这些新兴领域的一个兴起呢，它对于这个海量光纤光缆产生了一个大量的需求。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光纤光缆基站建设还有光纤到户这些传统需求的增量其实已经相对有限但是在AI 投资加速以及无人机这些新兴需求驱动下的话，光纤光缆还是迎来了一个加速增长。那一方面呢，近两年这个生成式 AI 和大语言模型的这个爆炸增长呢，其实引发了全球的一个算力竞赛对于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个需求是进一步凸显。那这个大数据大规模大数据中心之间的一个互联互通呢，其实就催生了一个海量的一个光纤光缆需求同样是根据 CRU 的一个统计数据2025年全球光纤光缆的需求是同比增长了4.1%，那其中数据中心光纤光缆需求呢是同比增速达到了75.9%是光纤光缆需求的一个主要增量。那在未来 AI 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以及数据中心建设提速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认为光纤光缆的长期需求在中长期还是有望得到一个稳定的抬升另一方面呢在低空经济的一个持续发展下呢，这个光纤无人机应用也得到了一个比较快速的普及尤其是在俄乌冲突和伊朗冲突期间呢，光纤无人机其实成为了现代战争比较重要的一个电子作战设备。那在近些年地缘政治复杂性不断提升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认为对于光纤无人机的需求也会成为光纤光缆长期需求的又一个潜在增量这个是在经济层面。那在战略层面呢，其实光纤光缆呢是我们国家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一个客观要求。那2023年12月呢，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是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实施意见，是首次提出了这个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建设目标。那在2024年呢，加快形成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是被写入了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在今年发布的这个15规划中呢，这个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又被列为了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之一明确提及要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并且把它位于了这个新型基础建设的第一位。那在这一战略背景下呢我们要实现这个海量数据的一个长效的一个高距离的运输那对于光纤光缆的数量和技术呢都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那如果缺失了先进光纤光缆这个重要的物理底座的话，我们这个东数西算工程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战略目标呢也难以在长期进行一个兑现那第三个层面呢，在政治维度也是我们最近看到的在伊朗冲突的一个格局下呢，伊朗是首先是通过封锁这个霍尔木兹 海峡对国际油价造成了一个显著冲击。但忽略的一点呢，是这个霍尔木是这个伊朗冲突呢，还有一个比较的影响，就是我们就是伊朗它连接亚洲、欧洲还有非洲这个海底光缆。那其实这几天呢，伊朗其实也有相关表态，如果这个局势进一步升级不排除对这个海底光缆加征相关的一个费用。那从全球维度来看的话截至2025年，全球90%以上的这个国际传输都是通过海底光缆完成的。那因此呢，一旦地缘政治冲突事件对海底光缆造成破坏，其实将对全球通信网络乃至这个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造成一个极大的负面影响。那另一个层面呢，光通信作为国家经济、军事和科研的一个重要载体，其实已经上升到涉及国家安全的一个层面。那近几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呢，不仅在5G基站这些领域对我国实施一个技术封锁和贸易壁垒，那更是把这个相关的制裁延伸到了这个海底光缆领域。那比如说2025年7月，美国这个联邦通信委员会呢，就计划禁止含有中国技术的海底光缆接入美国。那反映出海底光缆呢，其实在大国博弈之间也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这个是政治维度。那第三个大部分呢，我们讲一下我们国家光纤光缆现在还存在哪些风险和挑战。那第一个呢是，截至2025年底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国家拥有超过50%的一个光纤预制网的产能但是龙头企业的这个光纤预制网产能利用率其实已经基本饱和，那使得我们国家国内这个光纤市场还是面临着一定的这个供给紧张的问题。那光纤，刚才我们提到光纤的生产其实是高度依赖这个光纤预制棒。那我们国家目前包括宏通光电等在内的一个龙头企业的一个产能利用率呢，其实已经处于一个相对高位。那尽管呢包括宏通光电还有远东股份这些在内的企业已经启动了这个光纤预制棒的一个扩产计划，但由于这个扩产周期呢通常需要1.5年到2年的一个时间，因此呢光纤的个整体产能难以在短期内快速提升所以说我们整个这个供强虚弱的虚强供弱的一个格局呢，会使得这个相关的一个光纤还是处于一个价格抬升的一个趋势，就是第一个方面。那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刚才提到了，那近些年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经济体呢，通过构筑这个市场准入限制包括以及反倾销税这些方式呢，对我国光纤光缆这个设置一个贸易壁垒尤其是在最近，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呢，韩国和巴西为了保护本土产业呢，是相继对我国加征了这个反倾销税韩国是于2025年9月呢到2026年3月呢，是对原产于我国的单模光纤加征了临时的反倾销税。那巴西呢，则是于2025年12月22日起对我原产于我国的单模光纤征收为期5年的这个反倾销税。所以说从长期维度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欧美国家对于我国光纤光缆领域还是会进行进一步的制裁。那我们国家其实如何应对，如何避免这些反倾销税也是我们可能后期大国博弈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从三个维度解读了一下为什么光纤光缆呢作为这个算力时代的一个物理基石，对我国的发展极其重要那欢迎各位投资者，如果有什么进一步的问题，可以与我们沟通交流。我们以后呢也会继续我们这个大国重期系列的一些报告将我们国家比较重要的一些行业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以上就是我们本次早班车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领导与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也感谢各位领导参会。那本次会议就到此结束。